右手也可以，是个128首。脱离捆绑，忧愁的黑夜，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喜乐的光明，耶。
这首歌我们很熟悉啊，不过呢我觉得这首歌啊，那个啊他所提到的一个点呢，确实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却是个关键性的东西啊。他这里一直讲脱离进入，脱离进入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你必须脱离才能进入，所以我们唱起来很容易啊，但是你发现在我们生活中到底我们脱离了多少呢，是吧？脱离了捆绑忧愁与黑影啊，那么脱离疾病啊，脱离贫乏，脱离罪恶，脱离失败羞耻与无能啊，脱离痛苦，脱离怨叹，脱离狂傲不平的血气，脱离自己啊，要脱离这个地的引诱，脱离幽暗可怕的死亡，脱离败坏无底的深渊。我想在这里哈讲到很多脱离，其实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我们有经历的人就知道了，你能有脱离你才有进入。所以这个作诗的人哈，还是在属灵经历上是蛮内行的啊。我们看这个今天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就是根本脱离不了，所以你妄想着进入，一天到晚想进入进入，根本进入不了。为什么呢？你根本没有脱离，是吧？你脱离你就自然进入啊，所以这个在，所以他这个诗歌哈，他就四节每一节里面都讲脱离进入，脱离进入，他反反复复的讲这个，就是他提醒我们，再提醒我们啊，你必须要有所脱离，你才有所进入。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啊，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他们是渴望进入的，但他不晓得这个秘诀在这里啊，你因为脱离不了，你根本没办法进入啊。所以今天大多数的教会的讲坛上也是这样的，你要进入这个，进入呢，进入呢，神给我们预备了很多的丰富，你要进入。为什么听了那么多都进入不了呢？很简单，就脱离不了。所以我的确发现很多基督徒生活上面好多的东西啊缠累着我们，你放不了手，你放不下，你丢不下，你根本就进入不了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奉献的，所谓真正的奉献呢，就是把你自己完全丢给神的，奉献的啊，你这个奉献的意思就是你肯松开手啊，你肯让你自己完全把它丢弃。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弟兄姊妹常常来，有时候会讲，为什么你讲的我都进入不了？很简单，你根本没脱离，你一脱离就进入了，你知道吗？今天呢，难就难在哪里呢？我们不容易脱离呀，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抓得很紧的，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舍不掉的，我们很多的东西啊都是占据我们心，霸占我们的心，捆绑我们的心啊。当然这些东西不是指着外面物质的东西，我们的个性啊，我们的脾气啊，我们自己里面所有天性上的很多东西你舍不掉，所以一个基督徒爱自己的话呢，就很难进入神的丰富啊。所以必须有的时候在主跟前学习能够丢弃这些。所以主讲嘛，你若不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话，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对吧？那么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要舍己啊，就是要舍，能舍才能够得。所以他这首诗歌哈写得很好啊，他就在这个点上呢一直 repeat 再 repeat 啊，他就盯住这两个点呢，因为他晓得这里所讲的许多的祝福啊，若是你没有办法脱离那许许多多捆绑你的事物的话呢，你根本没办法进入啊。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必须要有所脱离。我觉得哈，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神的儿女们对于这个丢弃这个东西的认识啊，远赶不上这个几十年前呢，或者上一个时代的一些的圣徒们，他们真是懂得怎样为主撇弃啊，所以因此他们属灵生命呢，能够进入一个比较丰盛的一种的境地。所以这里诗歌，我觉得这是一个秘诀啊，在属灵经历上面的一个秘诀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学会啊脱离这些事物。它其实英文是 out of 啊，你离开这些，你自然进入。 哎，你如果一直舍不得埃及的黄瓜韭菜葱蒜的话呢，你这个迦南地进不去的了，是吧？哎，所以我们必须在主的跟前，这个认识主要给我们的丰富是何等的丰富啊！愿主吸引我们。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啊，146首，基督就是我的世界。我们这是求主借着他的灵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丰富，让我们爱慕那一个，让我们里面对那个有羡慕啊！我想要脱离一些事物也会变得比较自然，也比较容易。我们把这首诗歌，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唱。
基督就是我的世界，生命喜乐一切，他是能力世世的气，离开我就今天，当我又从我来就
诗歌的标题说啊，基督就是我的世界啊，它英文呢是 Jesus is all the world to me 啊，这个讲主耶稣啊，这句话呢，我想我们这个唱了很多次，也可能很熟悉啊。但是什么就是什么叫做基督就是我的世界呢？啊，那我想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呢，我们里面会觉得。就是觉得很惭愧的， 至少对我来讲，好像基督还不能完全成为我的世界啊。我们好像有好多个世界，不是光有一个世界啊。但对作诗的人来讲，他里面生出一个爱慕，希望基督成为他的全部的世界。我们晓得弟兄姊妹，将来进入永世啊，基督就是我们的世界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将来新天新地有义充满在其中啊。这个将来的这个整个世界，那完全是主自己充满的这个世界啊，那个地方你再也看不见基督之外的事物。这是神原来给我们的心意啊。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救赎回来之后呢，啊，那么我们应该看见，这是我们今天属灵追求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啊。所以我最近常常提啊，那提醒我自己，这个认识主的自己和认识与那些与主相关的事物，这是天差地别啊，天差地别。所以呢，我们要让主在我们里面呢，那成为中心，也成为一切，绝不容许任何的事物来取代主的自己。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的心智，应该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目标，是我们里面的渴慕啊。所以大卫写诗篇十六篇呢，他讲得很好，他说那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必加增。那个别神呢，原文是没有那个神字，他说那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也是，任何的东西，不管他人事物，就是所谓最好的属灵的事物，如果代替主的自己，你的愁苦就加增啊。我这些年实在深深的有个感触啊，即使所谓属灵的这些知识，所谓属灵的工作，或者那些属灵的经历啊，这些东西，任何一个东西代替主的自己，你的愁苦就增加啊。很奇怪的，有很多东西好像是神的祝福啊，你取得那些祝福，把那些注意力摆在那些祝福上面去的时候呢，你的愁苦就增加了，所以大卫很懂得啊，非常懂得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盼望主也让我们在主的跟前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是的，那以别的代替我们的主的，他的愁苦就必增加。所以巴望主成为我们的世界啊。有很多基督徒啊，我想并不能完全明白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有经历过主的同在，你有真正经历过在灵的隐秘处与主有交通的人，你知道那个快乐是世界上的快乐不能比的，那个满足也是世界上的事物不能满足的。我们很可惜，就是很多时候得到这个东西很容易失落它啊。我们在肉身中啊有诸多的障碍，我们的肉体世界的引诱，周遭人事物的这些东西，甚至所谓属灵的事物在我们周遭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都会使我们有所偏离啊。哎，这个在经历上面来讲是非常的真实的啊。什么时候呢，这些东西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呢，而主与主之间那个隐秘处的交通那个感觉失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不仅你在主面前哈不能满足，并且你的生活也不会正常。一个真正正常的生活，那是在您的生命的深处与主之间有甜美的一个交通啊。所以我今天看了这个达比弟兄说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啊，你在神面前的祈求那个不算交通，那个以神为乐才是交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永远不要失去这个以神为乐啊，因为你要在环境中去找满足，你永远不可能有满足的啊。你在教室在教会的侍奉上你要找满足，也不可能有满足的。你要是以什么属灵人为对象来寻找满足，也不可能给你满足的。我这些我过去都追求过啊，我从前也追逐着很多的一些属灵，所谓属灵人跟他们交，是有时候是得帮助，的确他们比我们爱主的多啊，但是你不能以他代替主的，所以我们知道你属灵经历也是一样啊，我们希望得到恩赐，希望有能力，希望能为主做工，这个从前我也都追求过， 这个甚至一些奇妙的经历啊，啊，我也这个也吸引过。那我们那弟兄姊妹们，这一切事物都不能代替主的自己。所以这首诗歌的这个标题很好啊，基督就是我的世界。我们应该祷告主啊，愿你成为我们的世界啊，愿我们的眼睛真是能看见你的自己。所以我们说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碰见这么多的困难难处，他还能写哥林多前书呢？啊， Sparks 就告诉我们说呢，因为他透过难处看见基督，哎，这是他的 secret， 他的秘诀。今天如果你的教会你只看见难处看不见基督，我可以告诉你讲，在侍奉上面，在跟随主的路上面，你有100个心1000个心给你挥得光光的，你绝对灰心的，不可能叫你在主面前侍奉主还能有力量。只有当你什么透过这些环境看见背后的主，那么这些外面的这些事物，弟兄姊妹们就不会影响你在神面前的这个跟随。所以希伯来书里不是记载吗，这个摩西在旷野的40年呢，希伯来书的那个作者说呢，他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这是他的秘诀。我们以为说他在那里受苦40年呢，咬紧牙根呢，就带着羊这么进进出出的。但希伯来书作者有另外一个眼光，虽然那个时候看起来好像他是很潦倒了，在旷野里面一无所展啊，他所有的长才通通被壮志通通消磨尽了，但是呢，他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他透过这个环境看见背后的主，所以他没有失望啊，所以他还能够被主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想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也是这样啊，我们必须能够达到一个情况，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世界。这个不是一个道理呀，我感觉在许多的属灵的征战上面啊，过去好多的挣扎都是这样。到今天呢，当然主带领呢，那个对真理上的认识比从前40年前是老练人多啊，弟兄姊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一直到今天是一个征战啊。我如何把主之外的事物把它推出去，而容让主成为我的世界？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追求。好，我们把这个第一节再唱一下，好吧？唱一下，我们然后有点祷告。
基督就是我的世界，生命喜乐。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拣选你做我们世界。主啊，让我们将你当作这所有的世界。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今天还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中存活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透过属灵的眼光看见唯有主你是真实的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唯有进到你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天然的记忆和世界所有一切的引诱。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跟前要来向你诉说我们心中的渴慕。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何等的美善，我们是尝过主的滋味的人都知道主实在是美善。主啊你是那梅中的最美，是甜中的最甜。主啊，愿我们来天天来饱尝我们主的自己，
叫我们能够欢呼喜乐。主啊，在这个地上我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经历，但是唯有到主的跟前，主啊，所有一切都会被都会被迁移，以基督自己来代替。主啊，所以晚上我们愿意向你说，主，我们是属你的，你也是属我们的，我们是你的家，你是我们的良人，主啊，我们与你之间应该毫无间隔。我们求你把我们带进筵宴所，这是包藏我们主耶稣基督爱的筵席，主啊，以你为乐的人才是真正满足的人，才是真正懂得在地上生活能够享受的人。所以主啊，愿你已经给我们的福气我们能够竭力的去持守它，去进入它，把我们从各样世界中感觉中肉体中所有一切的愁苦捆绑重担忧愁通通把它都脱离掉，进入基督所有一切的光明美善喜乐平安丰富。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就要在这个聚会中让我们再来经历你，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一渴慕，主啊，什么时候我们一呼求主啊，你就让我们饱尝这一切的丰富。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晚上在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晚上的聚集，再把我们亲爱的弟兄仰望你。主啊，愿今天晚上这些的交通实在是圣灵所赏赐下来，玛利亚高有生命与能力的交通，不仅造就了在这里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要来造就所有将来在录音带里面听的所有弟兄姊妹。主啊，愿你自己把生命的气吹入其中，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接受你的丰富，这属灵的粮食，基督的美善，坐在这些话语中来供应我们的需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你宝贵得胜的名，阿门。
主啊，我们所爱慕的只有你自己能够成全，愿你吸引我们，
主啊，
愿你用爱吸引我们，
阿们，
愿你用爱与我们亲嘴，
主啊，
好叫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你。你知道我们这个人虽然小，但是主啊，我们确实很多东西不容易超越，
主啊，
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容易放下，
主啊，
唯有你爱的吸引，主啊，让我们能够拣选上好的，我丢弃那些次好的。
主啊，
晚上我们实在渴望你在聚会中向我们显现，
主啊，
用你自己的荣美来吸引我们，
阿们，
用你自己的荣美来遮盖地上所有一切的事物，亲爱的主啊，我们有很多的道理我们都知道，
主啊，
主啊，但是我们没有力量能够进入这些实际，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怜悯。这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从心灵的深处向你呼吁，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脚前，愿你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能脱离应当脱离的，好叫我们能够进入你所要我们进入的，好叫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有增长。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我们活得很狼狈，因为我们所要的我们得不着，我们所不要的却一直随着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实在是宝贵。
阿们，
主，我们相信你从头一天救我们，一直要救我们到见里面的那一天，主啊，所以让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敞开我们的心灵，主啊，把我们所有一切的光景，主啊，都赤露敞开的摊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愿你的手在这里帮助我们，
主啊，
亲爱的主啊，我们羡慕能进入在灵的深处 在爱中与主甜美的交通。我们也羡慕从这些经历里面能真正流露出那个属灵的生命，能够真正成为别人的供应。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不叫我们今天光活在一些外表的光景中，总带领我们能进入到你自己的里面。主，晚上我们在你的跟前，我们心中实在是渴慕，愿你成为我们的世界。主啊，愿你来占有我们。主，我们知道若不是被你得着，我们就一无所得。若不是被你占有，主啊，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就是空手。主，我们求你用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让今天这个世界，主啊，越过越充满试探引诱，就是连在地上的教会中很多的事物也在试探引诱的时候，主啊，叫我们的眼目不昏花，叫我们里面有专一的注视，叫我们里面被主吸引，主啊，让我们真是单单的只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愿晚上这段时间，主啊，你仍旧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主啊，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所做成的到底有多丰富。
是的。
今天也让我们里面产生更深的爱慕，能够进入这些实际。愿主的灵今天晚上像丰盛的膏油一样涂在这个小小的聚会里面。主，我们一同等候你，从心的深处再把我们的爱戴感谢赞美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利未记23章。利未记23章，我们今天从15节读到末了，15节，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的读一下。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
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出手之物献给耶和华。
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铜线的数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2只1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
祭司要把这些和出手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以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
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收进田角，也不可收拾手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
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赎罪。
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
凡这日做着什么呢？我必将他从林中选进
屋内。你们什么工作不可做，就在你们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定要刻苦提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
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耶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
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做的愿，并没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
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要圣安息。
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以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七日。
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们要住在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诫诫传给以色列人。
我们上次开始啊，讲到了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讲到有七个节期，我们说过这个节期哈、是被称作是耶和华的节期啊，这是专门属于神的一个节期。那其实这七个节期呢，不仅是好像神呢喜欢呢让以色列百姓他们有点休息欢乐的时候，更重要的一件是什么呢？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是神把他心中的喜乐啊，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恩典和享受，用这七个节日来说出神心中的满足和他的快乐。那么神把他的快乐呢赏赐给属于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以色列人为什么需要守这些日子呢？就是神希望他们能够享受神心中的那一个快乐。那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讲过这七个节期呢啊，那头四个节期呢哈、是一组啊，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和五旬节，这是一组啊。然后第二组呢有另外三个节期，叫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啊。那么这个呢，前面的四个跟后面的三个分成两组，那么在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生活里面来讲的话呢，一个是分作年初，一个分作年尾啊。所以呢，这前面四个节期呢是他们这个年初的时候的情况，后面的年尾呢是三个节期所说明的。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七个节期也说明了神在地上的整个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前面的节期四个节期呢，我们晓得在到今天为止已经是应验的啊。那后面的三个节期的还没有应验，那是将要来到的啊。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想我们必须要能够明白这个啊。 那并且呢，我们晓得这七个节期呢，都不是给个人的，这乃是给什么呢？给他们的圣会的节期。那个圣会呢，就告诉我们说呢，是以色列全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聚集啊。所以上次我们讲过，这七个节期跟我们今天聚会的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啊。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做在主里面的聚会，你必须明白这七个节期。所以到今天呢，真正懂得聚会的人并不多啊，这样看来的话是并不多啊。因为我们以为说聚会呢，就是召聚一般人啊，那么唱两首诗歌，或者说呢来个诗班啊，然后呢一个祷告，然后呢讲篇道，然后呢后面一个报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聚会啊，这是我们基督教在地上所谓的聚会，对不对？那么天主教呢就是弥撒啊，那个他那个有点里面花样有点不一样。那么有的呢聚会里面节目多一点，有的节目少一点啊，我们以为是这是聚会，但是弟兄姊妹们，实在来讲，你要在神面前真正的聚会的话，要有那个聚会意义的话，你要懂得七个节期。因为这七个节期啊，是神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神百姓聚会的内容啊。所以呢，神把这七个节期给他们说，每一个节期都是什么，全以色列百姓要汇聚在一起的啊。所以因此呢，这七个节期就是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整个聚会的内容。所以我们要把这七个节期把它明白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能够知道今天要怎么样来聚会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上次呢，我们已经讲到了那个初熟节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从五旬节开始讲起，从十五节这里啊开始讲到五旬节啊。那么这五旬节呢，还是上半年的一个节期，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说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啊。我们上次讲一个初熟节啊，他们要把那个禾捆在神面前摇一摇啊。那么这个从摇祭，就是安息日的次日啊，那个摇祭那个开始呢，要算满了七个安息日，然后再到七个最后一个安息日的次日的时候呢，一共是五十天啊，所以称为五旬呢。这个五旬就是五十天的意思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本来呢神给我们是每过六天啊，那么就有一个安息日，是吧？第七天是安息，因为在神的创造上面，第七天是安息啊。那么在犹太人的他们的这个他们的 calendar 上面啊，他们的月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是这个安息日是最后的一日，那么然后下面是七日的第一日啊，他从礼拜天开始算起，七日第一日。所以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使徒们他们有七日的第一日，他们就聚集擘饼，是吧？所以第一日是从不是从礼拜一开始算，是从礼拜天开始算啊。所以安息日是他们这个最后的一个日子。所以那么那个次日的话呢，就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第八天呢啊。第八天呢就是什么？就是复活的意思啊。所以七日第一日，我们常讲是主复活的日子，是吧？是复活代表主复活的日子啊。那么这里呢，不仅有一个安息，比如这里什么有七个安息日啊，有七个安息日，那就是什么？七我们晓得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啊。这里就说呢，那个不仅七天过去一个安息，它有七次的安息日，那就是一个完全丰满的一个安息。那就告诉我们说呢，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钉了十字架以后啊，我们晓得后面有一直到五旬节啊。那么这个五旬节呢，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那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基督的工作啊，当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啊，然后有四十天在地上跟门徒们讲论神的国。最后呢，在五旬节的前夕，他升天，是吧？那就说明他的工作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那个完全的地步呢，叫我们能够绝对的进入完全的安息，啊，这是神主耶稣基督没有留下一点点的工作 还需要靠别的人来帮他完成的，或者我们还能在主的工作上还能加上什么一点的，这一点都不能加的。所以这个叫做七个安息日啊，是进入绝对的安息。那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真正做主的工，我们必须看见主工作的性质是一个绝对的安息。所以这个绝对的安息就告诉我们，今天侍奉主一点的血气肉体都不可以用的，一点点都不可以的。所以人神的工作不需要人帮助的啊。今天我们晓得，我们有时候好心善心的，我们会帮助神的工作，我们替神着急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就是说怎么搞神都不做事啊，我们着急的不得了啊。今天基督教在地上也是一直的鼓励号召啊，危机啊，这个危险了。所以我常常讲笑话嘛，好像呢主耶稣还赶不上我们呢，现在我们要帮助他了，我们要来救他，要救教会，因为教会危险了，对不对？是总动员，教会总动员啊。那么我常问，到底谁是救主啊？是主是救主，还是我们在这里来拯救主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你必须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工作已经大到一个绝对完全的地步啊。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肉体，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为主的工作再加上任何一点，但是呢我们何等容易犯这个错误啊！所以要真正进入个安息不容易。所以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守这个安息日也守得很困难的，他们屡次的犯安息日，对不对？所以到后来你知道一个一天的安息都做不到，那再来个安息年更做不到，对不对？所以他们犯了七七四十九个这个安息年了。所以神后来就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整个掳到巴比伦去70年了啊，去补这个70年他们的这个应当有的安息年啊。他们这个没有能够遵守神的安息年，所以圣经就讲说地就安息了70年啊。所以神叫巴比伦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读这个东西觉得容易啊，其实啊真正的进入主的安息不容易。你要看见今天在教会的工作里面，那个真正成功的、真正符合于主的性质的工作是充满安息的，因为他对神完全的信赖，他没有一点点属于自己血气肉体的工作情况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因为是主所完成的这一个，所以最后怎么样带进神的那个在旧约中最大的应许啊，就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要赐下圣灵啊。所以到了五旬节那天，主的圣灵就从天而降啊。那个降下来的时候呢，他是用什么，用倒下来的这种方式倒来描述。因为什么，他用秋雨的方式，因为在以色列地哈，他们有春雨和秋雨，秋雨呢是非常强烈的大的暴雨这样，那么春雨呢是很和煦的啊，这么一阵一阵一阵的，那么秋雨的话呢，它整天像那个水盆往下倒一样。所以那天呢，他们这120个人在一个小楼上面被他一冲啊冲的，大家这个都站立不住了，这样。因为什么？就姊妹，那说明一件什么情？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把创世以来神荣耀的心意，把它完全的成功了。所以神的心何等的欢喜满足啊，他就把应许的祝福倒下来了。所以那天他们承受极大的祝福啊。所以这个Andrew Murray 弟兄啊，穆安德烈弟兄啊，他总是这样说，他说啊，这个五旬节啊，是基督的工作达到一种完全丰满的一个结果。他说呢，这五旬节呢是基督十架工作的一个冠冕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能有一个领会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把这个五旬节赐给他们，我们晓得这个对于在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是重要经验，但是更说明什么，神心中的一种快乐和满足啊。他把这个快乐和满足的当做了我们的享受和恩典啊。所以我们活在今天五旬节的时代里面，圣灵降临的时代里面啊，在神那个完全工作的满足的这个时代里面。 所以我曾经也和弟兄姊妹讲过啊，我1975啊到温哥华去的时候啊，那个是心中啊有个感觉，这个约翰福音好像应该是第六章里面的一个话说啊，那些犹太人问主说，我们应当做什么功才算是侍奉神呢？对不对？才算做神的功啊？啊，问到怎样行才算做神的功？主说什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做成神的功。因为我当年被呼召出来是一个工人嘛，工人就要做工的嘛，做工我们得想办法怎么做工嘛。嘿，这句话进来之后呢，你进来你不会做工了。什么叫信呢？差我来者就做成他的功了。弟兄姊妹们，到今天慢慢的逐渐我们能领会一点，当你能全然的相信神而进入完全的安息，你在神面前才真正侍奉神，那才真正做神的功啊。所以在西雅图这里主印证这件事情，我们没有拼命做啊，我们没有像大家坐下来计划怎么样开动，怎么样推动教会，怎么样都没有。所以我从头到尾都在喊安息，希望弟兄姊妹进入安息，进入安息。因为他工作他自然就开展，所以到今天我们能感觉这不是我们做出来的。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就是重要的原则是你如何能应验神的话语，照着神的话语，神自己负责任。这是今天在我个人小小的经历里面能够证实的一件事情。我会看见好多人在那里做工啊，努力做工啊，整天做工啊，做了半天也还是很辛苦啊，并且做不出什么多少的实际东西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相信神的话。所以在今天五旬节的时代啊，七个安息日过去，你必须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信心。所以我常常讲，2000年教会的历史是谁在这里掌握的呢？对不对啊？我们一直叫危险危险，叫老实讲，教会是神的工作，主掌握在是掌握在主的手里，不是你我啊。如果今天你我来掌握教会的工作，那真是也不知道要出现多少的难处，对不对？你看2000年教会历史，经过黑暗时期，经过多少看起来危机的时间，弟兄姊妹们，工作在主的手中，我们应当相信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侍奉上面一个基本的态度。当你能真正进入这种安息的时候，圣灵就做工了啊。所以他这个为什么要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呢？我想圣经里面这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七个安息日之后，你会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假使我们真正能相信我们的主能够全然的安息在主里面，圣灵一定做工的。这是主在他的工作中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啊，不仅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这样的讲解，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也看见是这样的一个成全。所以七个安息日之后呢，弟兄姊妹们，那么代表着神的一个大丰收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完成的工作这个时候呢，这个祝福呢就降在以色列百姓身上。但是呢，当我们回到利未记里面看五旬节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有一些东西不太容易明白啊。他就说呢，第16节就告诉我们说啊，他说在第50天的时候啊，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这里提到新的素祭全新的素祭。那么的确在历史上面来讲，使徒行传2章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那是以往历史上以色列人历史上没有，人类历史上也没有的因为进入神工作一个全新的时代，神灵从天降临，恩典的时代开始，神的祝福那么在圣灵的喜乐里面临到地上的教会那实在是一个新的。那对于当时以色列百姓，不对门徒们来讲，他们的确是一个全新的经历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经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所完成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这个叫做全新的素祭全新的素祭。那么这个素祭呢，当时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说要从你们住处取出细面一法1/10，家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他说呢， 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这个细面一法十分之二。我们晓得呢，在这个之前呢，无教前面的那个这个初熟节的时候，他们已经有收成的了，所以他们现在各家呢，因为经过五十天之后呢，他们各家都有存粮的，所以要从你们的家里面拿出这个存粮，那么就是取出这个存粮为祭啊。那么特别是你住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的恩典呢，啊，不是使我们呢这个好像过着一种贫穷的生活，神喜欢我们过富足的生活，啊，所以我们晓得在五旬节之前，在路加福音里面的时候，神已经主已经把那个圣灵呢吹在他们门徒们的鼻孔里了，对不对？哎，他们那时候已经受圣灵，所以他们里面已经有一些这个积蓄，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圣灵这个工作临到的时候啊，这个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拿出那个细面呢，拿出细面怎么样，烤成两个这个那个摇祭的饼啊，那么这是素祭啊，奇怪，这里为什么还要加上酵呢？啊，因为素祭是没有酵的，不可以有酵的，但这个地方呢可以要加上酵，然后用两个饼啊，这个我看见有好多的读经的人解释都不大容易能够把它解释的完全清楚啊。不，我今天觉得有一个说法来讲的话呢，倒也是还是可以领受。有的人说的这一个是属天，一个属地，这两面的情况通通包括，就基督地上的工作跟天上的工作啊，通通包括。当然这也是一种的解释，但是呢，有另外一种的说法，我觉得也蛮好，就是什么呢？他就说呢，这个指的当初啊，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过两次啊，一次在第二章，对，另外一次是在哥尼流家里面，是在外邦啊。头一次所降临的是什么？是那个犹太人身上，在犹太中间的圣徒啊。所以呢，因此这两个饼呢，一个呢就代表什么？代表在犹太中的圣徒，另外一个呢就代表外邦的圣徒啊。所以神的工作的两个部分，的确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有两个部分的进行，对吧？那么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两个就变成一个了，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变成一个了，但是呢，他这里所说明的就是神不仅得罪犹太人，还得罪外邦人啊。那么加上教是什么意思呢？本来这个素祭是无教的东西啊，加上教的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说明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接纳了我们这些罪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虽然被主接纳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我们身上还带着教的啊，所以即使是蒙恩的还是教。那么这个呢哈，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这跟罗马书第十一章啊十六节里面所讲的有没有冲突呢？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呢？在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说啊，他所献的新面若圣洁，全团就圣洁啊。他说根若圣洁，枝子也就圣洁了啊。那弟兄姊妹们，在保罗的眼中看，教会是个新团，是个没有教的一个团体。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眼光啊。那么在地上实际的情况里面是带着教的。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嘛。直到今天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但是我们里面还是带着败坏的天性啊，带着罪性在里面的，对不对？并没有说完全。所以呢，圣经呢，我就说呢，这实在是奇妙啊，哎。他这里这样的说明就告诉我们，今天虽然教会已经产生了，但是教会在地上什么呢？还不是完全的是一个无教的饼，它是掺有教在地上。那么你从属灵的眼光里面看是没有教。那我们晓得罗马书这里所讲的那个新面若圣洁的新面是指的基督说的，在主的性情里面来讲，那是已经完全没有教啊，所以因着主的这个圣洁，所以呢，我们跟着一起圣洁，在那里面也圣洁啊。那么那个根是圣洁的，主耶稣就是那个根，所以他圣洁，所以我们这些枝子怎么也圣洁 啊，所以这是罗马书在的这里所说的，所以跟这个地方所讲的呢，并没有任何的矛盾的情形啊，所以实际的情况的确是这样啊。那我们看见这里哈，然后呢，你就把这两个饼呢啊，当做摇祭，当做出熟之物献给神。所以我们晓得，不仅主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教会今天也是出熟的果子，在万有中间出熟的果子啊。我们晓得圣经里面所讲的所有出熟的东西都应当献给神啊，是上好的东西都要献给神嘛。那么他这里哈，下面他就说哈，你当把这个献给神之后呢，他说又要将什么呢，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和两公绵羊两只啊，那个和饼一同献上。那么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然后他下面就讲怎么样献这个公山羊啊、公绵羊啊哈。然后那我们就想说，为什么在这里哈，好像这个经过了五旬节之后呢，这个光景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情形呢？那弟兄姊妹们，因为这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光景告诉我们，即使在五旬节之后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还要持续的怎么样活在那个救恩的光景中啊。我们不是说五旬节那天呢圣灵一充满之后呢，弟兄姊妹们，这些门徒们从此之后呢，他们就不需要再过奉献生活了，他们就不需要再，不，弟兄姊妹们还需要过奉献生活。所以呢，我们晓得今天晓得圣灵的充满，一次的充满并不代表什么都好了啊，所以圣灵的充满过了之后，五旬节之后，他们还要过这个奉献的生活啊，还要持续的在神跟前，要活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救恩的那个情形的里面，所以他们还要献燔祭啊。那一方面来讲呢，无论任何事都不能离开那个主的奉献，因为只有主能够使神得到完全的满足啊，这是说明燔祭的意义，对不对？那么现在他在这里开始啊，要还有这些祭要献，一个献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啊，七只啊。那这说明什么意思呢？就说呢，这里呢，主耶稣基督呢，仍旧是神完全的享受和满足。七只这个没有残疾的羊羔，一岁的啊，一岁，那就说这一岁就表示新鲜的，充满活力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您多次讲过啊，弟兄姊妹，你不能把那个老羊啊、病羊啊什么拿来献祭的啊。这个说明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任何一个时候，当我们在聚会的生活里聚在主跟前的时候，你灵里面都要维持那个新鲜活泼的。你不能拿那个陈旧的东西，你要维持新鲜活泼，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然后下面呢，献公牛犊一只啊，那公牛犊呢，我们晓得这是指的主的服侍说的啊，住在地上，他的确是劳苦啊，服侍，献公牛，然后公绵羊两只啊，这个公绵羊呢是指的主的顺服说的。两只呢是见证啊，讲到主顺服的见证。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他是多么的顺服神呢 所以那个公绵羊啊，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基督徒属灵生活中，我们也必须经历什么叫做基督做公绵羊啊，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经历主的那个顺服啊，那么让这个顺服从我们身上显出来，那个就是基。然后下面他说呢，这个铜线的啊，铜线的素祭和奠祭啊，这个铜线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十字架永远有两面的果效，十字架一面来讲是杀牲啊，牲畜献祭，另外一面来讲是素祭奠祭啊，这指的牲这个十字架两面，这个素祭奠祭呢代表基督复活的这一面。 他复活之后所显出来的人性的美丽，还有带进圣灵的这个喜乐。当然这个奠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也是指的，一方面也是指的受苦说的。你记得保罗最后啊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他说我如今要被交奠出去了啊，这指的殉道，指的殉道说的啊。那这里还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当然是指的主的祭恩啊。然后啊，两只一岁的公绵羊为平安祭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公山羊呢是作为赎罪的啊，然后两只的公绵羊呢是作为平安祭的，也告诉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五旬节之后啊，弟兄姊妹们，你仍旧要过着这个什么，这个活在主的救恩里面，你仍旧要活在主的平安的里面，哎。所以今天啊，我们有的时候把主的属灵的事情呢，把它看得太简单了啊！有的基督徒常常讲，哎呀，渴慕圣灵充满了，圣灵这一充满了，什么都好。但是我会发现啊，弟兄姊妹们，到后来很多东西可能都是我们口头上的强调啊啊！有的基督徒讲起那个时候多满足多快乐啊，因为我过去也是碰见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也是讲这个时候啊，你不知道说得了圣灵充满是多快乐多满足啊。但是呢，我在私下生活中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发现还是不满足。我也不好去这个去跟他讲啊，我说你不是矛盾嘛，对不对啊？你刚刚讲的时候多满足，你现在看着还是不满足了。因为真满足的话，你很快乐了，对不对？你就是不快乐，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你必须要领会的完全，不然的话就矛盾了，对不对？那圣灵已经充满了，我圣灵充满，我怎么还愁苦了？是吧？为什么还是没有平安？你还要献平安祭？对啊，你要永远以基督作为你的平安祭。所以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的，要更多的进入基督的那个丰富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很多这些所谓追求灵恩的人，他有这个经历之后呢，并不安息。哎呀，生活中还是充满多焦虑啊，工作压力这东西啊，自己不安息，弄得别人也不安息，这不懂得活在这个平安祭的原则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见你今天呢，你所有的经历，你必须跟着圣经的话走，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入这个主所要我们进入的情况。否则的话，你会看见很多的矛盾现象，你解释不通的啊，你解释不通的，所以有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就失望了。我曾经碰见一个弟兄也是，他碰见一个加拿大的，好像一个牧师，哎呀，他说他上讲台说讲到那个好释放啊灵，他说一下台啊，跟他自己生活，他说你跟他活两天，你就马上你就失望透顶，我们就看见什么呢？这里出现矛盾了，所以他里面也矛盾啊！怎么会这个现象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什么？真理上的认识不够清楚。如果真正懂得真理的话，你就没什么稀奇的，对不对？现在这里很清楚。然后下面这里告诉我们说哈，那个祭司把这些出熟的麦子的饼呢，一同作为摇祭，在神面前摇一摇，然后呢，这些东西怎么样就归给祭司了啊？我们讲过，这个摇祭就是彰显基督了哈。你摇一摇，大家看见对吧？把基督显明一下。所以什么时候你真正的把基督彰显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后面就是你所得的，你那才真正享受的。所以这样说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这个五旬节的这个看法，你从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才把它真正的意义解释完全了，才把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经历解释完全了。假设没有23章这里所讲的，利未记23章这里所讲的五旬节这些所讲的原则，弟兄姊妹，你光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你会失去很多东西的。所以使徒们当日他们经历的时候呢，他们的确经历一个完整的五旬节， 所以从他们的生活生命中间，他们有丰富的享受，基督在他们里面实在成为他们的满足啊。那么后来主就说呢，这个神的话说，这个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啊，那就说这是不更改的一个原则，你必须按照这个原则来进行。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活在五旬节的时代，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清楚这里五旬节全部的意义，那么我想我们才能够更多进入那个五旬节的实际，哎，否则的话你在经历上面追求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多残缺。哎，我现在常常想起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弟兄姊妹带领我们这方面追求啊，真理上并没讲清楚，你知道，其实他们自己也没搞清楚啊，他们只觉得要给他按手啊，叫他又哭啊又叫啊，这个地上打滚啊，他们就满意了啊，自己打了滚了、这个喊了叫了起来也满意。但是满意不到两天之后呢，发现恢复原状，还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愁苦啊，这些弟兄姊妹们，我到后来是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真理的认识上面不够完全，教导的也不够完全，所以你今天在一个经历上面，如果你没有跟着神的话语啊的原则，或者说你在主的话语上先有立下一个好的根基，那么弟兄姊妹，你进入那个经历的时候呢，常常有很多现象叫你里面很困惑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你看旧约圣经里面把这个五旬节的意义解释清楚了，那么你在这个根基上面，如果你再去寻求圣灵在你身上工作，那么你会懂得很多现象出现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下面哈还有一，他就接着22节那里啊，他说你们在收割庄稼说不可以割进田角，不可收拾说遗落，要留给穷人和寄居，这是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那么这一句话他在五旬节之后他把它补上去啊，那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今天呢神所赐给你这个五旬节的这个经历的丰盛呢，还不是光光为着你的自己的啊，你要顾到其他还有需要的人，你要把这个恩典流露出去，因为我们的神永远是怜悯的神，所以呢我们承受了恩典之后呢，你要想到穷人和那些寄居的那个需要啊。那么他是说你收割做田角不要完全收割啊，那么比方说我们这个田呢，如果四四方方的话呢，你收割的时候你收个圆的这样，那么那个角呢要留下来啊，所以就告诉我们，今天呢你如果承受了主的恩典，你总是要留下恩典给别人，这是一个重要。然后这个遗落的啊，遗落掉下去你就不要再捡了啊，就说呢这个是满意的丰富，对不对啊，像今天只有这么一把的话，你也没什么好遗落，对不对，你要抱着一大捆的话呢，那东西只有多的时候才会掉几个下来的，对不对，那表示很丰富啊，神给你的丰富很多的时候掉下去你就不要再捡回来了，要给那些需要的人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神永远是恩典的神，所以我们呢永远不自私啊，要顾到别人的这个需要。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是前面四个节期啊，在上半年的四个节期，那么这里说明什么呢，说明从主的救恩开始逾越节啊，到除酵节在主里要过着一个无罪的生活啊，然后怎么样一直到享受主复活的生命出手节啊，然后到怎么经历圣灵所降临引我们进入主全部的祝福。所以这个呢你看见啊，从逾越节一直到五旬节，这是我们的主啊在他的工作中间，在为着地上的教会所得到的一个完整的救恩和福气啊。所以从逾越节到这个五旬节，完完整整的主的救恩，那么这个呢今天在地上已经应验啊，我们晓得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那么已经在神主所完成这个救恩里面，那么这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这已经是主全部为我们成就。那么还有呢，后面的哈有三个节气，从吹角节开始啊，弟兄姊妹，这讲到这个七月份以后的另外三个节气。那么这个七月份以后呢，指的下半年了啊。那么这就指的未来的年日。所以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时间也是分两个段落的啊。那么到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晓得下面一个千年国度，这第二段的时间啊，所以它有两个段落的时间。所以这个吹角节开始是跟将来要面临的这个神的这个祝福啊，有关系。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吹角节呢，就是七月一号啊，你要这个所谓圣人要吹角做纪念，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七月一号这个安息日呢，这个吹角节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那在以色列百姓在特别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啊，这个吹角对他们很重要啊，因为他们的行动啊、聚集啊，甚至作战的时候呢，都需要吹角啊。当神要召聚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们就吹号角，然后大家听那个号角就知道要集合了啊。那么有时候吹号角就知道要行动了啊，要走了。有时候吹号角是打仗的，所以他们就完全让这个号角来什么来指挥啊。所以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也讲到嘛，是吧？他讲到那个说方言的问题，他说你这个在教会里不能吹那个无定的号角啊，你吹那个人家听不懂的，那不行。今天教会里面是这个发号施令呢，这些东西啊，你如果弄得不清楚啊，弟兄姊妹那个脚步走得很乱，你释放的信息也不够清楚，弟兄姊妹也不知道怎么跟随，目标在哪里也不晓得，是吧？那这个不行。尤其在旷野里面呢，他们那个旷野也没有道路的，对不对？那个也没有地图可以寻的，你怎么样能走？所以那个祭司们吹号角说，那个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你不能吹错了不行啊！你一吹个号角，神的百姓就根据这个号角行动啊。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呢，主的话语的光出来说呢，像吹号角一样，他必须有一个准确的方向啊，准确的引导啊。所以当初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这个吹角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吹角呢哈，有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就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教会呢，全教会要被提，要到他那里去与他会聚啊。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四章十六十七节这里所讲到的，有号角的声音出来了啊。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也讲有七个号，对不对？最后的第七号吹响说，地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了啊，整个地上的光景就有了一个大的转变。那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因为按照启示录的预言来讲的话呢，在主耶稣基督的脚踏上橄榄山之前呢，有被提的事情发生啊。当然这个被提呢，今天有很多争论呢，有的人讲是全教会被提，那么也有人讲是得胜者被提啊。不过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这个得胜者被提的这个解释是比较准确的啊。这十四万四千人，也就是启示录十二章所讲的那个男孩子，妇人所生的男孩子，他们呢首先要被提。所以最近弟兄们大家都在讲啊，在圣经里面下一个应当应验的预言就是被提，所以这个是任何时候可能会发生的，就在我们今生在地上就很有机会会碰见啊。所以呢，这个也成为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心中的一个盼望啊！我不管活得健康不健康，只要能活着被提就好了。 所以我们不管今天光景怎样，只要那天被提手，你也被提上去了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应当注意的啊。如果你听到号角的时候呢，那就已经过了大灾难了啊。这个我记得我这个好多年前啊，在洛杉矶有个姊妹，她那个车子啊，那个驾驶座的前面，她贴了一个这么一个 sticker 的，上面写了个字，她是警告旁边坐着的人的啊。他说啊，如果你听见号角声音的时候啊，他说你赶快去抓轮盘了，因为这个开车人被提了。他这么写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很多的诗歌也是这样，实在的讲，这个诗歌啊，在真理上面不对的，你知道吧？因为你听见号角说你已经过了大灾难了，那意思最后，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里讲的，全教会在空中啊被提到空中，那是最后的号角吹响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啊，让我们能有爱主的心，希望在这个这个号角还没吹响之前呢，我们先被提，我们从空中来看地上的事情啊，不要在地上经过那个大灾难了。你看看这些灾难起来实在可怕啊，非常可怕啊。所以那个吹角呢，是圣经中所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日子。所以最后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就是全教会都聚集在主的跟前啊。所以这个有吹角节啊。那么但是呢，当时呢，神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给吹角节说，你要吹角做个纪念。纪念什么呢？就不要忘记神的应许啊。今天我想呢，在教会里面呢，每一个交通啊，每一个这个信息，都好像在吹号一样啊，都是提醒我们，对不对？要叫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的应许啊。那我们所以要叫我们在神跟前呢，要今天如果我们有得罪主的事情，你要真正的悔改啊。啊，所以这个吹角这个纪念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所以呢，他说那一天呢，他说哈，你们要有盛会啊，那就是说呢，这个吹角结束，你看也是一个聚会。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跟哈我们每个主日的聚会啊，这个也有相同的一个原则。主日呢，这个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信息的释放就像吹角一样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需要聚会，这个聚会就是吹角啊。所以有时候当然不一定一个人讲，有时候交通也是一样啊。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彼此在主的话语上面常常彼此有提醒。那么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吹角呢，跟这个我们到主的跟前的这个聚集啊，这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这里有一个吹角节啊。然后下面说呢，什么劳碌的工啊都不可以做啊，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啊。这个吹角节那天呢，以色列百姓其实也很轻松啊。他们就听着吹角的，就聚到主跟前就可以了啊。那就说不劳碌啊，这个本来呢应该什么呢？聚会是最轻松的，但现在人呢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把这个聚会当作重担啊。这个是我记得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感觉，当教会聚会的光景好的时候啊，你本来在世界上很劳苦的。哎，就聚完一次会啊，哎呀，这个整个人的这个得释放啊，心里面有满足，有快乐啊。所以聚会应当是一个叫人得供应的地方，聚会不是加重担给别人的啊。所以我这些年常常提醒，我们要把聚会聚得好很重要，你知道吧？这个弟兄姊妹在世界上已经很劳苦了，他到主面前如果能真正聚一个好的会，好像得着灵里深处的供应和满足啊， 能够帮助他在这个劳苦的世界中能为主好好的活着，这是聚会真实的一个意义。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呢，把这个聚会也聚糟了，聚的没有主的同在啊，那么结果呢，聚会变重担啊，那聚个会变重担。所以我们要祷告啊，弟兄姊妹们，要让这个聚会成为一个祝福。我记得1975年呢，我讲一点自己简单经历。我们刚到温哥华去的时候呢，我就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哈，我们在世界上啊有重担，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也有重担啊。如果跑到教会里面来讲，又来个重担，那我们这是比世人更可怜。人家只有两个，我们三个啊。我说，如果呢，我们能真正的聚主所要我们聚的会，把神的家的实际把它活出来，那神家的实际的标记是什么？就是安息啊。如果今天人背着重担来到聚会里面来了，哎呀，一到这个地方啊，所有的重担都卸下，里面有安息。弟兄姊妹，我就说啊，你不必啊，这个苦子就拉了就扯，他第二天他下次又来了，对不对？因为这里能得安息嘛，哎，聚会本来是这样。我实在感觉今天呢，我们在聚会的事上不够用心啊，不够把自己好好的交在主的手里，所以聚会的光景不行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一个反作用，在我们身上反而造成一个重担。我记得我们从前聚会好的时候啊，哎呀，我真的是我没有夸，一点都没有夸张，提起聚会就会笑。一想到聚会啊，哎呀，这心里就快乐的不得了啊！一想到今天晚上去聚会啊，那比什么都快乐啊！你看，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很轻啊，十几二十岁，对不对啊？啊，那时候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去外面玩呐、啊，逛街了、啊，看电影了、啊，跳舞啊，这些，这是他们的快乐。但是对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来讲的话，聚会是我们的快乐。一想到聚会里面就快乐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呢，教会的光景如果是真正在复兴的情况里面的话呢，就应该是这样的光景。如果今天我们来觉得聚会来讲是一个重担的话呢，那我们是很大的失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一定要把那个聚会好，那个聚会的空气、聚会的灵啊，要能使它能够整个打开啊，这样神的百姓进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他才有祝福。所以呢，在吹角节也是一样，他你不能吹无定的号角，对吧？那么今天我们晓得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确能把主的话语的亮光带给神的百姓啊，也吸引很多神的百姓去。有什么去那个聚会，他得供应嘛，是吧？像我们每年这个西安特会，各地来了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什么盼望来得供应。所以你聚会里面，你有好好的话语出来了，好像吹那个清楚的号角出来的时候呢，哇，弟兄姊妹灵里有满足啊。所以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你无需要劳碌的，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啊。如果我们今天呢，聚会里面需要用肉体，动用肉体的力量，今天搞这个花样，明天弄那个花样，才能维系这个聚会的话呢，那我们非常的苦啊。你不仅做基督徒苦啊，侍奉主更苦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主的恩典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怎么聚会啊，能够把这个聚会聚得好。所以呢，你看在这里，他的话很清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然后怎么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个火祭说明神的满足啊。所以在聚会里面也是，当神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一定满足的啊。所以我们上次也提过，今天聚会第一件事情，你不要求自己的满足，你要求神的满足。我们来聚会做什么呢？求神的满足。你不说哎呀，每次都说主啊，感谢你，我空空的来，饱饱足足回去，大家都这么样，这不行啊！你下回要翻过来了呢，啊，你要饱饱足足的来，啊，然后呢，丰丰满满的回去，这个才是对的。我们心里面预备好了，对不对啊？哎，我曾经讲过，我那个时候你看在教会，我刚蒙恩得救十几岁嘛，那被主复兴起来的时候啊，哇，有时候想到那个波饼聚会啊，我总想我下次去啊，我要用什么好话来赞美神？我从礼拜一就开始预备，不像现在人到了那个聚会，你什么感觉摸不着的。 然后呢看大家都没人祷告了，勉强抓几句话怎么祷告。我们从前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青年弟兄姊妹去聚会之前呢，我想不止我一个人啊。哦，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前几天的祷告得这个好感觉啊，就抓住这感觉，准备到报名聚会里面去用去了，啊，就盼望那天赶快到啊。啊！一到了波饼聚会的时候，他赶快记住，不要忘记那个那个感觉，那个宝贵的那个话的感觉，不要忘记啊！然后得住个机会的话，一冲出去，哇！教会里面大家都阿门，那个声音大的不得了啊！哎呀，你看见那个聚会聚完多快乐，多满足啊！灵里面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需要在主的跟前啊，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聚会第一件事情是满足神的。如果没有火祭献上的，没有神的满足，你我不会满足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能呢这个违背啊神教我们聚集的这个原则。所以大家起来要把聚会聚得好啊，这个聚的这个把神所要我们聚的这种聚会的这种内容，通通把它聚出来。因为我们讲过，刚开头讲过，这七个节期啊，乃是我们神心中的快乐。今天呢，认真讲，我们的聚会是聚在神的快乐里面，那个才是真正的聚会呢。所以，如果神不能快乐，就是我们也不能快乐。你记得尼希米记里面有一句话很好啊，他说：“因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啊，弟兄姊妹们，那句话就是神快乐了，我们就有力量。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在属灵事情上，按照这个属灵的原则，在主跟前往前啊。今天地上的教会呢，我们实在发现，当我们没有办法按照神所定规的这种原则在神面前来聚集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增加很多很多我们人的方法、人的力量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所以这七个节期其实是很宝贵啊，重要。那今天晚上我还是没办法讲完它，那我们还有两个，我们再留着下次交流啊。那么再一些祷告。
救恩和平的
权
柄，
阿门。
我们却是这么不完全。
主啊，
主啊，如果你不怜悯，你不恩待，我们就是现在这个劳苦愁烦，
主啊，
自己的光
主啊，
主啊。
可是你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在这，
哦，
主啊，是在叫我们有一天完全的像你，
阿门。
已经有你的生命在里头，
阿门。
主啊。
亲爱的主啊，
我们实在是亏欠，我们实在是巴不得你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一点点的满足。
Amen。
我们实在没有能力，
是的，
我们求你借着实在宝贵的圣灵不断的督促我们，
Amen。
主啊，
教导
主啊，
我们真的很不愿意，
是的，
破碎自己，
哦，
没有办法逃避的关系。没有办法走这条好的道路，
是
主求你恩待。
Amen。
我实在知道这个救恩何等的宝贵，
哦，
我实在知道在这个完全的爱里头，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
Amen。
谢谢你的大爱。
Amen。
大恩，把我们从尘堆中举起来。
Amen。
却让你那么失望。主啊，我们实在是亏欠，
是的，是
我。哦，我们实在是巴不得你来的前面的日子，
真
的天天被更新，天天活在复兴的光
景。Amen。
哦，我们不只是自己，主啊，整个地上的教会，整个地上的儿女，求
主啊，
我们
实在
是用太多东西来代替了你的自己，
哦啊，
主啊，又不肯破碎自己。所以我们的光景就变得这么样的糟糕。
主啊，
我们实在是把自己在交在你的其手
中，
原谅我们。我们实在知道你是全能的神，你真是 做成的这个工作，
哦、
主啊，你已经做成了，让、啊、我们去显明不出这个做成的工作。
亲爱的主啊，
我们实在是求你原谅我们，我们为着你的教会，为着你的工作，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仰望在你身上。我们求你，真是借着你圣灵来，真是主啊，摸我们，摸我们，造我们，塑我们，我们帮助着你的心能够得到一点点的满足。
Amen.
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
Amen. 是的，
我们为着你的答案，为着你的旨意，我们在心上感谢和赞美。
Amen.
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将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求你再次来带领，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光景能够陶醉。
Amen.
主啊，让我们能够真实活出耶稣基督的一点点。
Amen.
主啊，我们实在是不能，我们是个丑陋败坏的人。但主啊，
是
的，你这个美丽的生命，你这个全备的救恩已经在我们身上，这样完全的服命着我们。主啊，我们实在卑贱，一点都显不出来。我们主耶稣，我们实在求你到你面前来，我们再一点都不能。我求你不要放弃我们，为着你的名，为着你的教会，实在让你的荣耀能够显出。
实在是何等的宝贵。你创造人之后第二天就赐给他安息日。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原是要人来享受安息。
是的，
我们看见所有劳碌的工都是你做的，安息却是赐给人的。做主都是你帮我们担的，
主
啊，福音都是赏给人的。主啊，就是我们对你的旨意何等的认识不清。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短浅，以至于主啊，我们还是把重担劳苦都担到自己的身上。主啊，我们没有能够进入你救恩的丰盛，没有真正认识主所要赐给人的是何等的祝福。主啊，今天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进入你所给我们的安息，就能够进入你所要赐给我们的丰富。主啊，愿今天晚上这些节气再次让我们来看见主，你实在是已经把一切都做成了，让我们来相信你。主啊，相信你，我们就做成神的工，我们就得享安息。我也能够看见你的旨意成就，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照着你所应许的。主啊，让我们用信心来接受它。主啊，带领我们一直的认识，一直的享受，让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被复兴起来。看见主你所给我们的实在远超过我们现在所得的千万倍。主啊，让我们来竭力进入你救恩中的完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啊！你定了这些节期，就是为了叫人来享受你的丰富。我们愿意在这些年间，你恢复你自己的工作，在特别在我们聚会的生活里面，你恢复这些实际，让每一次当你的百姓聚在你的跟前的时候，都能进入这些节期的光景。父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正能够享受你自己的快乐。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真实成为一般有信心的人。真是学习全然的依靠我们的神。把我们自己交在父的手中。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如虫如蛆的人，我们这样的微小，我们能为你做什么呢？我们实在不能做什么。 你乃是召我们来享受，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已经把一切都做成了。哦，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又把我们摆在这个圣灵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圣灵已经住在我们众人的中间，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是要满心的感谢你。父啊，愿在这些年间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语，按照你的话在你面前来生活。哦，我们不管别人的情况是怎样，我们愿意遵循神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不能背乎你的自己。你的话怎样说，事情一定怎样成就。哦，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唯恐我们会失信，唯恐我们会怀疑，所以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和我们力量永约，你告诉我们这是永远不改变的约。就是我们如果能照着这个约去履行的话，事情一定是那样成就的。愿我们在这样一个荒凉黑暗的年代里面，成为一般真是有信心的人，就活在信心的里面。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要向着那些有信心的人，来彰显你自己的全能，来应验你自己的话语。父啊，我们谢谢你。若不是你的话语解开，若不是你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实在不会服侍你，我们也根本不会聚会。感谢你，当你的话解开了，又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聚会。父啊，愿在这些年间，在我们这里一个小小的聚会里面，能看见那个真实，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外表的东西，叫我们学会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父啊，感谢你，一切都做成了，一切都做成了。让我们真正灵里面有满足的快乐，好叫我们真正有丰富可以分给别人。让那些穷苦的寄居的实在能从我们这些聚会的里面得到恩典，让所有进到聚会里面的人都能够感觉到神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父啊，我们相信你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你相信你能成全你所教导给我们的，绝不让你自己的话语落空。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所能领会的这一点，这是像雨雪下降一样，绝不突然返回。感谢你。愿从今天开始起，让我们真正能够和弟兄姊妹们的一个聚那个美好，而是在神的喜乐中的聚会。我们感谢赞美你，叫我们聚得又满足又快乐，聚得又有能力，聚得完全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